伊朗大规模族内间美欧亚多国航班停飞。川普宣布同何锦丽九月在宾夕法尼亚辩论。奥斯汀撤销协议，九一一嫌犯再面临极刑。对中共活摘器官，美国可动用现有法律采取行动。击剑同射击传奇，基弗同为之的奥运传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纽约时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已经抓捕了20多名负责哈马斯首脑哈尼亚的访问居住生活行动的伊朗人员，要查出是哪个泄密了哈尼亚行动。因为伊朗仍然认为在星期三的爆炸事件中炸死哈马斯首席政治领袖哈尼亚的摩萨德暗杀小组成员仍在伊朗境内。俄罗斯媒体此前报道，以色列实体摩萨德早在2个月前就潜入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宾馆，并安放了一枚遥控炸弹，并在获得哈尼亚抵达信息之后成功谋刺。纽约时报报道，据两位熟悉调查的伊朗人说，伊朗已经逮捕了包括高级情报官员、军事官员以及德克兰一家军事管理的宾馆工作人员在内的20多名人员。作为一起巨大且屈辱的安全漏洞的回应，该漏洞使哈马斯一名高级领导人的暗杀成为可能。袭击发生之后，伊朗安全人员突袭了属于革命卫队的宾馆大院。哈尼亚在他访问德克兰期间经常住在这里同一间房。据两位伊朗人说，特工将宾馆的所有工作人员隔离起来，逮捕了一些人，并没收了所有电子设备，包括个人手机。另一组特工审问了负责保卫首都的高级军官和情报官员。据这两名伊朗人说，在调查完成之前，部分官员被逮捕。在突袭宾馆大院时，安全人员对其进行了彻底搜查，检查了几个月来的监控摄像头以及客人名单。他们还审查了工作人员的出入情况，这些工作人员在雇佣前都经过严格审查，并从革命卫队的普通士兵和巴斯基志愿者队伍中挑选出来。这两名伊朗官员说，调查的重点还包括德克兰的国际和国内机场，特工们一直驻扎在这些机场，查看出入境大厅摄像头几个月来的录像，并检查航班名单。他们说，伊朗认为摩萨德暗杀小组的成员仍在伊朗，他们的目标是逮捕他们。哈尼亚遇害事件凸显了伊朗领导层在安全方面的严重失误，因为暗杀发生在伊朗首都一个戒备森严的居住区内，而当时距离伊朗新总统的宣誓就职仪式只有几个钟头。国际危机组织伊朗主任阿里亚伊兹说，伊朗既不能够保护自己的领土，亦不能够保护自己的重要盟友。这种看法对伊朗政权来讲可能是致命的，因为这个基本上向其敌人发出了一个信号，如果他们不能够推翻伊斯兰共和国，就可以将其斩首。由于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多家航空公司已经暂停所有飞往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空公司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瑞士国际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印度航空公司、ITA 航空公司、波兰国家航空公司 LOT、荷兰航空公司 KLM、爱琴海航空公司、秃鹰航空公司和新加坡航空公司。有消息指，这些航班的取消是在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德克兰遇刺后发布的。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在8月2日晚在其社交平台真相传媒上宣布，他已同意和副总统何锦丽在9月4日进行总统辩论。这场辩论将由霍士新闻主持，地点在宾夕法尼亚州，具体地点尚待确定。川普表示， 这次辩论的安排是由现任总统拜登退选而作出的调整。原定在9月10号的拜登和川普的第二场辩论因为拜登退出竞选而取消。此外，由于川普正在同美国广播公司 ABC 及其节目主持人乔治斯特凡洛普洛斯打官司，原定的辩论亦因为利益冲突而终止。川普补充说，辩论的规则将与他之前同拜登竞选团队达成的规则类似，但他要求辩论现场必须有满场的观众。在拜登在7月21号宣布退出竞选并支持贺锦丽之后，霍士新闻向川普和贺锦丽发出了邀请，提议在9月17号举行总统辩论。这次辩论将由霍士新闻主播布雷特拜尔和马莎麦克卡纳姆共同主持。贺锦丽在接受邀请之后，他表示准备好了，并曾指责川普撤销了和拜登的辩论协议。尽管川普最初表示不会和贺锦丽辩论，理由是他尚未正式成为候选人，并且巴拉克奥巴马尚未为他背书，但奥巴马随后宣布支持贺锦丽，进一步推动了他的候选人身份。贺锦丽在8月2号下午获得了2350名代表的支持，正式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民主党表示现有3923名代表中的 99% 计划投票给他。目前贺锦丽是否同意参加这场辩论尚不明确。他上星期二7月29号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造势大会上，面对约10000名支持者时，表示愿意同对手进行辩论，现场气氛热烈。根据美联社报道，贺锦丽将在本周末选出副总统候选人，并在8月6号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集会上会同新竞选搭档一同出席，开启为期4日的关键州竞选行程。8月3号，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决定撤销了与911恐怖袭击主要嫌犯哈纳德·谢克·穆罕默德达成的认罪协议，这一举动使得死刑再次成为可能的判罚选项，引发了对美国司法处理此案的广泛关注和争议。根据最新报道，奥斯丁的决定撤销了2024年7月31号签署的3项审前协议。此前的协议本来可以让穆罕默德及其2名共犯雅利德·宾亚塔希和穆斯塔法·萨图维承认共谋罪，并因此免于死刑接受无期徒刑。该协议原本被视为一种解决长期悬而未决案件的方案，但却引发了911事件受害者家属的强烈反对以及共和党人士的猛烈批评。这项协议的撤销是在国防部长奥斯丁对负责此案的审前协议作出最终决定后做出的。奥斯丁在备忘录中表示，考虑到协议的重要性，他认为自己必须亲自决定是否撤销这些协议。该案件的审理一直卡在预审阶段，涉及的嫌疑人目前被拘留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湾军事基地，由于他们在案件发生之后曾遭受中央情报局酷刑，法律争议围绕是否能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公平审判展开。此举引发了政界的广泛反响。共和党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曼克罗杰斯表示，这些协议不合情理，并说这个是一种对911事件近3000名受害者遗族的侮辱。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则说，这个是对遇难者遗族的耳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J.D. 曼斯批评说，这个是同恐怖分子的私下交易，并呼吁选举出一位坚决打击恐怖分子的总统。这个事件的最新发展使得死刑再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近期多位专家表示，美国在法轮功保护法案和制止活塞器官法案尚待参议院表决期间，国务院已经可以根据现有法律对中共参与活塞器官的行为采取制裁措施。前美国自由之家中国问题研究主任、独立研究员萨拉库克说， 美国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实施制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他提到，法轮功保护法案虽然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指示，但是根据现有的国际宗教自由法和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美国可以立即采取行动，包括签署限制和财产冻结。他进一步指出，相关的制裁不仅应针对直接参与活摘器官的个人，亦应包括他们的家庭成员。法轮功保护法案不仅要求制止中共支持的活摘器官行为，还要求对参与和协助这些活动的人员实施制裁，涵盖了包括资产冻结和禁止入境等措施。该法案还要求国务卿提交关于中共器官移植政策的报告，并要求总统提交涉及直接参与或协助非自愿摘取器官的外国人名单。此外，美国国会众议院早前通过了制止活摘器官摘取法案，该法案目前亦在等待参议院审议。该法案和法轮功保护法案一样，强调对涉及活摘器官行为的个人进行严厉制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陶志律师表示，除了制裁措施外，美国还应该限制那些参与活摘器官的医生获得签证，并禁止他们和美国的医院和大学合作，这将有助于提高公众意识，压制这种不可接受的行为。陶志还指出，虽然立法过程尚未完成，但是美国国务院已经拥有实施制裁的权力，并在此前亦采取了行动。此外，2017年和2020年，美国对多名涉及法轮功迫害的官员实施了签证限制和其他制裁。国际知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建议，根据美国2016年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美国应进一步施加制裁，以应对中共持续的活摘器官行为。美国国务院在2019年曾表示，将加强对人权和宗教迫害者的签证审核，并可能拒绝这些人及其家属的入境。2021年，国务院发言人确认了这一政策，并表示除了公开制裁，还会采取非公开措施。今年7月，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25周年之际，将中共迫害者的新一批名单提交给44国政府，呼吁冻结相关人员及其家属的资产，并禁止其入境。这一行动进一步呼吁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并制止活摘器官的罪行。近日在巴黎奥运会上，两名运动员的非凡经历吸引了广泛关注。美国击剑选手李基弗和佛罗里达的射击明星丹尼亚维兹，他们的故事不仅展示了体育的辉煌，还展示了医学和舞蹈如何成为他们成功的基石。30岁的李基弗是一位正在攻读医学学位的击剑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上大放异彩。他不仅在7月28号赢得了女子个人击剑金牌，还在8月1号的团体赛中带领美国女子击剑队获得了历史性的金牌，这样使他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在同届奥运会上获得两枚击剑金牌的美国女性，并且是第一位获得三枚奥运金牌的美国击剑选手。基弗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父亲是神经外科医生，母亲是精神科医生，姐姐和弟弟分别是妇产科医生和精神科住院医生。他的家人不仅在医学领域成就卓越，还在击剑运动中展现出色。基弗的成就亦证明了他在击剑领域的卓越能力。尽管他原计划成为一名医生而非击剑冠军，自2021年开始，他暂时休学，专注于击剑训练。他计划在未来重返校园，继续医学学业。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丹尼亚维兹是另一位令人瞩目的奥运选手。29岁的维兹从小学习芭蕾舞，曾在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接受过专业训练。他的芭蕾舞背景为他的射击生涯奠定了基础。维兹的父亲将他带到射击场后，他很快发现自己在射击方面的天赋，之后就转向了这项运动， 佢而家系一位国际知名嘅双向飞碟射击选手。维兹肯接受采访时提到，舞蹈为佢提供咗响射击中所需要嘅镇定同专注。佢嘅射击生涯已有显著成就，包括世界锦标赛嘅金牌同个人银牌。维兹认为舞蹈嘅训练帮助佢响竞争激烈嘅射击比赛中保持冷静，做出咗更好嘅表现。他的目标是在即将到来的奥运会中夺得更多荣誉，并希望继续将他的射击生涯推向新的高峰。李基弗和丹尼亚维兹的故事证明了个人兴趣和背景如何塑造运动员的独特经历。基弗的医学学习和击剑事业的双重成就，和维兹从芭蕾舞到射击的成功转型，展示了他们在不同领域的奋斗和成功。这些故事不仅是奥运会场上的精彩篇章，更是对个人梦想和努力的真实写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